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的就业报告显示，2022年12月就业增长放缓，但仍然高于预期，新增非农就业 22.3 万，高于道琼斯估计的20万，而失业率降到 3.5%，比预期低 0.2 个百分点。这表明即使美联储努力放慢经济增长，但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和11月份的增幅就业相比，12月份的就业增长略有下降。从具体行业来看，休闲和酒店业在12月领涨，新增 6.7 万个就业，其次是医疗保健行业、建筑业和社会援助。12月份平均时薪环比增长 0.3%， 同比增长 4.6%，分别低于预期值 0.4% 和 5%， 工资增长低于预期，这表明通胀压力可能正在减弱。华尔街日报分析，最近的一些数据以及科技和金融业的裁员潮表明，劳动力市场虽然仍然有活力，但可能开始失去动力，未来一年的收益可能会逆转。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的在乌克兰单边停火36小时正式生效，基辅拒绝接受俄方的停火之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这是一个诡计。停火令生效后，双方是否真的休战仍然是个问号。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战斗再次爆发。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10个月，普京5号出人意料地下令停火36小时，说这是为了纪念俄罗斯东正教圣诞节，但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对此不屑一顾。美国总统拜登认为普京只是在找喘息的空间，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则批评普京虚伪。美国官员5号表示，华府提供基辅的新武器方案会包括大约50辆布莱德雷战车。华府最新的援助方案预计周五晚些时候揭晓。官员透露，整个方案价值约30亿美元。加拿大政府本周说，除了要求中港澳旅客提供检疫证明外，对中国到多伦多和温哥华机场的国际航班，本月晚些时间，加拿大将开始进行单独的污水病毒检测。渥太华表示，对特定航班展开污水检测，将有助于加拿大政府衡量来自中国的 COVID-19 病毒的流行程度，并监测新的变种病毒。针对特定航班的污水病毒检测将是短期措施，但没有明确是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从周四起，加拿大政府要求所有从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出发入境加拿大的2岁和2岁以上的旅客，在登机前需要出示48小时内新冠病毒阴性证明。周五，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了由百健和日本制药公司卫材开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新药物莱卡尼姆。一篇在11月份发表的报告证明了莱卡尼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缓阿尔茨海默病引起的认知能力下降速度。接受了这种药物治疗的民众在18个月内的认知能力下降速度减慢了 27%。 但与此同时，这份报告表明这种药物也会带来脑肿胀和脑出血的风险。报告数据显示，接受这种药物治疗的患者中有近 13% 出现脑肿胀的情况，而没有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这一比例约为 2%。 此外，有 17% 接受这种药物治疗的患者出现脑出血，没有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这一比例仅为 9%。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在放宽防疫限制后，各地医院和殡仪馆人满为患，呼吸仪器和药物严重短缺。中国春运从1月7号开始到2月15号为止，届时大批城市返乡人潮势必往农村集中。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博凯斯说，中国疫苗接种在2022年初就接近停滞，很多老年人根本没有打到疫苗。随着中国新年的到来，疫情可能随着返乡潮蔓延，导致农村老年人染疫人数大增。博凯斯直言，中国2022年下半年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加上海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正在萎缩，为了尽快复苏经济，一些地区鼓励民众就算染疫也要出来工作。博凯斯曾经采访了一些中国企业，有企业坦言他 们超过80%的员工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